有人说这个大地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你有这种感觉吗？我想从报道里边我们看到欧洲的热浪，几百年来最高的温度已经热死了很多的人。我们看到另外一边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它毁坏了多少的家园。我们说这个大地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不单这个大地生病了，在这个大地上面的社会也生病了。在这段日子我们都看到，因为人的贪婪，国与国之间残忍的战争死灰复燃。我们看见不久前有美貌、有才华、有财富什么都有的，可是在一夜之间，这天皇巨星科科里文他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这个社会。不久前报道中国好多的大学毕业生穿着毕业袍，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他们却躺平在地上打卡拍照，来表达好像死尸一样，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他毕业了，但是却找不到一份的工作。亲爱的诸位，这是我们生活的大地。大家知道吗？去年2022年是新加坡这几年来自杀率最高的一年。当中有年长的人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成年的人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更可惜的是有好多的年轻人比以往都多的学生也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亲爱的诸位，是不是这个大地生病了，这个社会生病了，这个社会上的人也都生病了，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种感觉，让人觉得无奈，心中许多的无助、愤怒、失望、破碎。在这样的环境的里边，我们期待可以得到一个修复。亲爱的诸位，我们还可以在这个看似无情的大地找到有情的上帝吗？今天早上我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地虽无情，但天有情。首先我们要知道，亲爱的诸位，大地无情不是上帝的心意。在圣经里边，在圣经里边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他告诉我们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创造天地，这个天地万物是上帝所造的。在造的那一刻的时候，那里说地是空虚混沌，深渊上一片黑暗。在那个时候是空虚混沌，一片的黑暗， formless, empty, darkness。上帝在这样一个没有条理、没有形体、没有组织的一个的环境的里边，上帝用他的大能来创造世界，让这个世界、让这个万物成为有形有体、有秩序、有条有理、充满光明的一个大地。然后上帝把人放在其中，上帝要与人同住。亲爱的诸位，这是上帝始终不变的心意。上帝要与人同住，上帝要给人的是有秩序，上帝要给人的是和谐，上帝要给人的是平安。然而在什么时候这个大地又回到没有定位、没有秩序、没有条理的黑暗当中呢？是当人犯罪离开上帝的时候，是当人不要上帝的时候，是当人拒绝上帝的时候。因为在创世纪接下来第三章他说，天起凉风的时候，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的声音，就怎么样，他就藏在园子的树林里，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 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弟兄姐妹，本来是有次序的，人有人的定位，上帝有上帝的定位，人和上帝是和谐的，人和上帝同住，住在一个和谐有次序的里边。但是当人躲避上帝，当人犯罪不要上帝，当人远离上帝，当人隐藏在黑暗的里边，亲爱的诸位，我们看见的是各种各样无情无义的事情就产生了。可是弟兄姐妹，即使人躲避上帝，即使人隐藏自己，但是上帝始终在寻找我们。上帝的心意始终需要人同住，给人和谐。上帝说：你在哪里？亲爱的诸位，在刚才我们所念的约书亚记第十章，那里记载了有五个王在南方，有五个王联合起来要攻打北方一个叫做基遍的地方。那你说这个五国联军要去攻打基遍，跟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有什么关系呢？问题就在这里，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本来上帝的子民是不需要卷入这个悲惨无情的战争的里边，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进去呢？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他们不寻求上帝，因为他们拒绝上帝，他们不要上帝，他们为了一点的好处，他们跟基遍说：我来保护你。但这件事情他没有寻求上帝，从今天的话就是啊，我做老大，我罩着你，你有什么事我为你出面。所以在经文第九章第十四节说，以色列人取了他们的一些食物，但是怎么样，却没有求问耶和华的旨意。弟兄姐妹，这个无情的战争临到上帝的子民，是不是因为上帝无情呢？不是，是因为人不要上帝，人拒绝上帝，人不要来寻求上帝。我们看见各种各样的混乱、黑暗、羞耻、害怕就临到人的身上。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不是上帝无情，乃是人不寻求上帝。人以为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败涂地。人以为当我去寻求上帝，我去寻求呼喊上帝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无助无能的人，结果他发现他的一生就在无助无能的里边度过。亲爱的诸位，拒绝帮助是人类悲剧的开始。我再说，拒绝帮助是人类悲剧的开始。从创世纪让我们看见人不要上帝，人躲避上帝，人隐藏起来，当人拒绝上帝的帮助，悲惨的事情就开始。约书亚时代也一样，当他不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无情的战争临到他的身上。恐怕今天二十世纪的我们也是这样，人什么时候不要上帝，人什么时候拒绝上帝，人什么时候掩面躲藏起来，我们就看见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你做苏伊，我做十五，你有大炮，我有无人机，夫妻之间你不讲情，我不讲义，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我们拒绝帮助。有的人死不是因为无药可救，是他拒绝药物的帮助。有人在车祸里边瘫痪残废，不是因为他不会开车，而是他拒绝那告示牌给他的帮助。有人夫妻冲突，不是夫妻不相爱， 是他拒绝那辅导员要给他的帮助。亲爱的诸位，求上帝怜悯我们，恐怕今天我们因为拒绝帮助，而我们一生就活在无助的里边。但感谢上帝，我们看见地虽无情，但我们的上帝仍有情。上帝始终要给人的是与人同住，上帝始终要的是进到人的生命里边，给我们和谐，给我们平安。上帝始终要进到人的生命的里边，然后我们可以活在光明的当中。亲爱的诸位，上帝为人预备的始终是迦南美地，始终是将来的新天新地。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有需要上帝的帮助，上帝就会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帮助我们的上帝，上帝始终是那位有情的上帝。我们回到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段经文，要跟五国联军来征战，肯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打五怎么可能打得过呢？这是一场硬仗，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他们进到迦南以后极大难度的战争之一。经文第七节让我们看见，他说于是约书亚做什么呢？约书亚和所有能作战的人以及所有英勇的战士都一起上吉甲，都一起从吉甲上去。约书亚亲自领军，他把所有最能作战的部队、最能打仗的单位全部集合起来，来面对这一场的硬战，一起上到前线背水一战。接下来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他如何去击杀敌军。回到刚才那个的地图，你注意看那个蓝色的，蓝色的就是以色列人攻打的战士的路线。他从一号位开始，从山坡上开始，从山坡下开始，一直的追赶，追赶到山坡上，一直到五号位的地方，然后他继续的南下，去到六号位的地方。这是他整个战争的路线，全程大概80公里。他一路的打，从早打到晚，基本上已经打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这个时候他已经精疲力尽，但是他乘胜追击。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书亚已经顾不得颜面，他向上帝发出了一个呼求，呼求上帝帮助的祷告。他说什么呢？在经文他说，太阳啊，停在畸变，麻烦你，麻烦你是我家的啊，月亮啊，停在亚亚伦谷。这是什么祷告？约书亚在那个极难已经精疲力尽的时候，他看见就剩下南部还有一点的地方，只要我这个时候可以攻下这个地方，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或许对他来说，黑夜是比较有利的。当我们看这个的图片，我们发现到畸变是在东边，亚亚伦谷是在西边。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他来到精疲力尽的时候，他希望天亮之前可以结束这一场的战争。他来求告上帝，他能做什么呢？感谢上帝，我们看见第13节说，太阳在天空中站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整天。弟兄姐妹，约书亚和他整个的军队就在这次的经历里面经历到，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是在无助的当中给我们帮助的上帝，他是怜悯人的上帝。人与人之间有许多的战争，亲爱的诸位，我们都一样，我们面对的可能不是炮弹的战争，但我们面对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家庭之间的战争。今天许多人面对网络上面的战争，落在色情网络的里边，落在网上赌博的里边， 有人落在烟云的当中。在这些的战争的里边，亲爱的诸位，我们像约书亚一样已经精疲力尽，已经不知道能做什么的时候，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向上帝呼求，像约书亚一样。弟兄姐妹，每逢读到这一段的经文，就有人问，到底日月停住一整天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天地，天地都是上帝所造的，天地都在上帝的手中。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可以将红海分开。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可以平静风和浪。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可以叫死了四天的人复活。今天我们求上帝叫日月停住一天，有什么好质疑的呢？亲爱的诸位，我们要知道，约书亚在这里记载这个事件，不是要告诉我们上帝的全能，上帝的能力有多大。因为上帝的能力能够进到人的生命里边，这个在圣经里边，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都知道的。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看见的是，即便我们落在极难的当中，即便我们坐在最困难的环境的里边，只要我们愿意像约书亚一样向上帝呼求，我们要看见上帝用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方法进入我们的生命里边，让我们经历到他的真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约书亚圣经给我们的看见。今天早上我们都面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征战。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说，基督照着我们父上帝的旨意，曾经为我们的罪舍己，为的是要救我们脱离什么？现在这邪恶的世代。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要救我们的不是将来才开始的事情，圣经说是现在就要帮助我们，现在就要拯救我们脱离这无情邪恶的时代。如果今天我们得不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得不到上帝的救赎，我们得不到上帝的帮助，不是因为上帝不爱我们，不是因为上帝不要帮助我们，而是因为我们拒绝上帝，那太可惜了。上帝的心意始终要与人同住，上帝始终在那里呼唤说，你在哪里？亲爱的诸位朋友，无情的日子有多长，无情的夜晚有多深，不是你跟我可以知道的。但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是，在这无情的大地，仍然有着有情的上帝在等着我们，等候施恩给我们，等着要帮助我们，等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会用他奇妙的方式，亲爱的诸位，我们向他呼求，他用什么方式我们不晓得，但是他会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让我们在困境的里边经历到他把次序、把条理、把和谐、把光明赐给我们，永远与我们同住。亲爱的诸位，不要因为拒绝而得不到上帝友情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赦免我们常常躲避在黑暗的里边，赦免我们常常没有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上帝你自己的恩典。当今天我们在圣殿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发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还没有真心接受耶稣，如果你还没有打开你的心，求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今天你听见上帝在你的心中向你说话，你听见，你知道上帝在你的心中呼唤你，我邀请你来，不要再拒绝他。你打开你的心说，主啊，赦免我过去一直抗拒你的心，赦免我过去一直躲藏的心。今天早上我向你承认，我需要帮助，我需要你成为我的救主，我要成为你的孩子。你向主祷告，你说，主啊，我今天要接受你做我的生命的主，我不要再拒绝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你祷告，上帝爱你，上帝要进入你的生命，我可以为你祷告，我也为你祷告，求上帝进入你的生命。如果有这样的朋友，我为你祷告，你可以轻轻的把手举起来，你让我看见你，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有吗？你说，主啊，我要敞开我的心，我真心要接受你做我的主，来帮助我度过我的人生，我要成为你的儿女。你今天早上不要再拒绝他，你敞开你的心说，主啊，我要成为你的孩子，我要来接受你。你向主祷告，我也为你祷告，你轻轻的把手举起来，我看见了，我为你祷告。有吗？感谢主，请你把手放下。有吗？你自己向主祷告，然后你说，主啊，我要成为你的儿女，一生跟随你，我不要再拒绝你。有这样的朋友，我也为你祷告，我看见了，请你把手放下。还有吗？你勇敢的，你把手举起来，让上帝知道你，我为你祷告。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我问第二个问题，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亲爱的诸位，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如果你正处在一个人生的风暴，或是人事的斗争，或是夫妻的张力，或是烟瘾的捆绑，或是情欲犯罪的诱惑，你已经像约书亚一样精疲力尽，你很辛苦，喘不过气了。我邀请你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主的圣殿里说，主啊，我求你救我，我是你的孩子，求你为我开路，求你给我面对这场风暴困境的力量。你向主祷告，上帝爱你，他必带领你。地虽无情，但天有情，我们的上帝创造万物，他要与人同住，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你向主祷告，如果你觉得自己祷告还不足够，你要在圣殿里边要我为你祷告，你把手举起来，我看见了，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吗？请你把手放下，我看见了。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你自己可以向主呼求，求主在你自己的战争的里边，在你人生的风暴的里边，让你可以经历到像约书亚所经历的，上帝为你开路，我也为你祷告。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你自己祷告，你说，主啊，我祷告不足，求主也在圣殿里边，牧师也来为我祷告。你把手举起来，我看见了，我为你祷告。还有吗？是的，把手放下。还有吗？你举手了，我看见了，你就把手放下。还有吗？是的，还有吗？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爱的孩子，主啊，你要拥抱我们，你要与我们同住。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不寻求你，我们不能拒绝你，因为我们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们把我们人生所面对的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无情的大地上面能够经历到有情的上帝，能够在这无情的大地里边来见证我的上帝是给我平安，给我和谐，给我次序的上帝。虽然外边混乱，但我的心中知道我的上帝与我同在。我们特别把今天早上举手的这些上帝你爱的儿女仰望在你的恩手，或是他们 家庭的问题，或是他们生活的问题，或是他们自己健康的问题，主啊，你都知道，进到他们心中，让他们今天祷告，今天就经历到上帝，你用你自己我们想象不到的方法，让他们到经历到过去所没有经历到的平安、和谐和喜乐。天父，我们特别为着那些今天早上在圣殿大开他的心来接受你成为救主的朋友来祷告，主啊，让他们今天相信你，永远跟随你，让他们今天接受你，永远在主的爱中，知道上帝你与他同在，你要拯救他，不止现在，而是永远，而是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献上，愿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